10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湾区有约 FM96.1 希望之声，我是雨乐。我差点又说成这里是雨乐有约。
雨乐有约也没错，我是袁成。
哎，今天礼拜二了，
嗯，
哎，一天又一天过得好快哈。好的，我们言归正传。
言归正传啊，直入主题。
没错，我们先为您送上一些当地的新闻哈。
嗯，
这个新闻特别的有意思，全世界都在教孩子学 AI， 结果硅谷的一群科技从业者家长却开始要求学校少用科技了，震撼吧？这是什么故事呢？礼拜一的时候哈，昨天Palo Alto 新学年这个学校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上哈，200多名家长联署，希望减少课堂上的用这个电脑，还有这些什么 App 或者是 AI。他们要求增加纸和笔的这种学习方式，
传统学习。
哎，对，哎，其实我特喜欢买这个笔啊，
笔
什么本儿啊，不光是铅笔，就是好的那种，就是有手感的那个笔。
那你应该买钢笔。
啊，对，然后他们就说我是那个差生文具多。
这是什么逻辑？
就是学习不好老想着买这个文具啊纸啊，就感觉学习会好了。他也不是装，就是你买这些纸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就已经没有压力了。你看现在就要增加纸笔的学习了，甚至重新考虑电脑教室共享设备。哎，这真是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一个大的电脑教室，每人弄一个那个电脑，然后你就在那儿工作这一两个小时，然后就走。
嗯，那是等于是共享了。
对，就是不让每一个孩子一直抱着自己的电脑。
嗯，
然后呢，这些很多名家长都是来自硅谷科技行业，然后呢，他们每天用电脑，
深受其害，
然后却担忧这个，就这种电子设备会造成分心、心理压力和这个数字成瘾。
对，
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屏幕可能会分散注意力，并且呢，担忧很多这个网络零霸呀，欺凌，然后或者就是上瘾嘛。
对，手机上瘾，或者是哎呀，这些数字上瘾，这些扩展了。
对，而且现在你比如说你什么都问 AI， 你根本就没有那种学习的能力了。
是。
他们就认为学生应该先培养专注和批判思维，而不是就是。其实很多人现在我们用 AI 的时候可能就真的别什么东西都直接去问而不想，慢慢的好像有研究啊，认为你那个脑就会那个稍微的就像是你不用就变萎缩，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傻了。尤其老年人其实也有这个问题。
不能过度依赖。
对，所以呢这个学区呢就是已经对低年级那个学生就是说全天都不可以用手机，高中生呢午餐时候可以用。
嗯，
其实雨乐也不希望他们午餐时候用，因为吃午饭的时候就要踏踏实实的吃，健康原因。
哎，就是啊，
就你吃饭的时候不要一边吃饭一边滑手机，
容易分心。
对，但这是老中医的观点哈。学校里说高中的学生午餐时候可以使用。AI 政策强调透明和学术诚信，并由教师决定课堂使用范围。你知道很多人现在他们写那个论文或者写作业都用 AI 写。
是，我上次不跟你说过一回吗？上次一个学校考试
啊
AI 作弊吧，线上考试，哎，一个个成绩都老好了，结果老师不相信了，这帮小崽子怎么可能呢？
结果呢
再考一回，好家伙，就三五个人过一关。
再考一回是那个纸笔考试，
就是监控嘛，监考。哎，
然后我听说一个故事，是大学的，然后他们都用 AI 写的论文，然后那老师特牛，然后给他们评论说你们要写你们也好好写，因为那个老师不知道有什么软件，还是说他就是很厉害，他就能判别你的是不是 AI 的，好像是应该可以看到 AI 的那个语言可能有它的一定的规律。
对，
反正就是说你们要写也别这么粗制滥造。然后呢 这个学区还表示说，科技应该辅助而不是取代教学，将信任教师按学生需要选择线上或线下工具。有一个法令就是 AB3216 哈，要求各学区在2026年，哎，这是几号前？他怎么说7月1号？我觉得有点不对了哈，因为已经，他就总之现在要求各学区哈，制定政策限制或者禁止学生在校使用智能手机，所以要立法了以后，你记得吗？我们上次聊了，就是在哪儿啊？提告 Meta 脸书，
对，
然后说他们的产品设计成瘾。你觉得现在为什么手机让人停不下来呢？我觉得不光是小孩，大人也一样，一刷可能就几个小时过去了。
手机上瘾没有年龄，
为啥这个手机有这么有魔力？
最简单的，
嗯，
你看 YouTube 的时候，你看完一个，它自动会弹一个，或者是它旁边还列了一排相关的，哎，你忍不住就会点，然后越点越多。
不是，那如果看那个问问娱乐姐的频道，你是要点旁边的推荐的。我们
这是健康的啊，没关系。
不是真的，你做油管的时候，你就是说，你如果做得好的话，人家油管会给你推荐在旁边，那都是可能有算法，或者他后面有一定算法才推荐的。但是确实这样的话是让人上瘾。
嗯，
而且就你可能都不太，就是时间就过去了，你摁了这个摁那个，
不会觉得的。我以前查那个，比如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事情，不确定会不会影响什么的什么东西的话，我就会查一下视频，看看他别人怎么做。
哦，
然后一看，哎，还有一个相关视频，我又点一下看，一下点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
然后你也忘了你应该修什么东西了。
啊是啊，
哎，
就是，
现在没错，这什么东西都太容易了。而且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说为什么会抓住你注意力啊，有几个，一个就是你不停的刷，就是不停的就那个拿个手指头往下翻，他没有底儿。
对，
就比如你看个书，你还有最后一页，它这个就没完。然后呢，你那个视频没结束的时候，你好像下一个就自己自动有时候就来了。
对，
还有那个自动播放啊，还有什么奖励啊，通知，然后尤其那什么点赞啊，
点赞订阅。
哎，我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本身没有什么，但就是过度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没错，我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了一个那个节目，然后很多那个人留言，然后还有很多什么点赞，总之我本来就是想回复一下那个观众朋友给我的那个就是留言嘛，
对，
我就就是回复完以后再一看，一个小时没了。
是，肯定的。
对，而且他那个算法真的越来越懂你。那他是说那个算法比你自己还懂你自己，因为他都知道你想看什么，因为他可能有太多的一个数据库，就是跟你相同的人点过这个视频，他你可能喜欢另外一个，他就不同给你推荐。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不是我们凭感觉总结出来的，现在就是都已经很多这个数据了。而且呢，你记得我们上次刚才说哈，状告那个 Meta， 现在针对社交平台的诉讼都不只是就是 Meta 一家被告了，现在美国出现了一整波针对社交媒体公司的诉讼，包括TikTok 油管、Snapchat 都卷进来了。而且呢，他这个针对社交平台的诉讼，他争论的核心之一呢，已经从说网上有什么坏内容已经不是这个了，它已经转向产品本身是不是被设计的让人难以离开了，所以以后可能都会影响整个他们的这种模式哈。而且呢，你知道是谁告他们吗？我觉得人家告的也很，你必须不可能一个人你也告不倒。现在是家长州政府还有上千个学区是联合控告，而且就是控告说这些 app 本身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设计的本身是不是 让这个小孩不光是孩子，但是这个状告是孩，就是给青少年的，
嗯、对青少年不
很难放下。
嗯、
对，这个诉讼，我觉得挺牛的，它是一个大型的联邦合并诉讼，就是因为很多人告，
嗯、
所以现在呢，就把这些专门处理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和人身伤害的问题的这整个的诉讼就给它连起来。
嗯。
它叫做什么？那个联邦合并诉讼，编号是 MDL3407。MDL 就是多地区的诉讼。
嗯，
所以对，它不是一宗那个普通的集体诉讼，它是把全美不同法院的大量的类似案件集中到一个联邦法院进行审前程序，方便统一处理共同的事实和法律问题。
嗯，
所以现在这个真的是比较就是需要大家都重视了，你看那硅谷的家长都已经要限制了、
嗯、
好像好多好多学校都已经像澳洲已经有立法就不让小孩，
欧洲也有好多，英国法国德国我们马来西亚也有，
是吗？
对，有欧洲有几个国家，然后是澳大利亚他们已经推出了那个叫做社交媒体禁令吧，就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去。
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那个，就是能不能成功。虽然有这个法令，
嗯、
我跟你说一个，我跟那个听众朋友confess 一下，
嗯、
就是我昨天忘了把手机带来了，我这一上午我就抓着挠腮的。
哈哈，
我就其实你说能有怎么着呢？除非有什么重大事故找我，但是我就觉得哎呀，我没招没落呢。
嗯、
然后这个电台播完了以后，立马就赶紧回家去取手机，然后拿着手机才觉得、
安心了。
你说为啥呀？我都觉得我们天天其实用手机都干嘛？
就是过度依赖。其实我早在之前零几年。2019年吧，那个之前我都是用那个最传统的手机。
哦，就是不是智能的。
对，就那个小手机。
Nokia。
或者是三星的那种小小的。哦、就不是智能手机。
就只能是接个电话。
就打电话。我当时就是怕那个太多东西容易上瘾了，或者是那个。而且本身你使用我使用它就是基本上就打电话，所以我就没有买。
那现在不行啊，比如说我现在随手都要去
对
拍个照片录个视频，然后搜索一下用一下 AI。
对啊，或者最简单的通常人拿手机要导航嘛，对不对？
哦，现在对导航真的是昨天我也就是回家，要不然我觉得没手机我都不知道要就是去哪儿怎么弄了。以前我读地图都挺好的，现在我基本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本身科技应该说这范围大了，不是手机本身有问题，而是说你过度依赖一个东西就容易出问题。
你这就不对，刚说了就是有问题，它设计的东西就是让你容易成瘾。
嗯，
那我觉得有点感觉，是不是说这个减肥减不下去，就是说这厨师做的太好吃了。
对啊，我太太就这样夸我的。
哎呀，现在就开始凡尔赛，你做饭很好吃是不是？
没有，关键是他投诉我，
把
他养胖了。
哎呀，天哪！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控诉，真的是他太容易让人上瘾了，而且不光是大人，不光是小孩，所以问题不是科技和不科技，而是就是什么年龄什么场景、为了什么目的、然后用什么科技。所以现在这真的是我觉得是个全社会的问题。而且我们这则新闻综合起来、我给他就是起的这个题目我就觉得很厉害、硅谷的家长反对用这个。所以硅谷这些家长其实不
是本来就
是
科技专才啊，很多都是
对人家不是反科技哈，就是他们可能是真的恰恰因为太了解科技了，所以要开始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教孩子使用科技，但是在教他们使用科技以前，是不是应该先教会他们专注思考，以及什么时候把屏幕关掉、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哈。哎呀，我们
其实很多时候你没发现吗？还有一个很潜在的问题，就是你 不管你看手机还是社交媒体也好，
嗯，
你会渐渐的就会减少面对面的交流，你发现没有？
我不是发现没，我给你讲个笑话。
嗯，
我的那个以前的同事说，以前不都是像你说的这样，
嗯，
就远方办公，然后都用一个这个 Teams 或什么开会嘛，
嗯嗯嗯，
然后说他从办公室走过，发现一个人在那个办公室，
嗯，
在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他们俩都在办公室，两个人在不同的会议室里用这个软件在开会。哎呦，我觉得
你还没听过一个更厉害的，
嗯，
这个听起来像是笑话，但其实确实现实。
嗯，
一帮年轻人聚会，大家坐在餐桌面前，而每个人都在玩手机，然后那你要什么菜？然后说我要这个菜，你要那个菜，就不说话，就在发短信。
然后点餐也不用去叫服务员，都在那个桌子上那个 app 里点了
、嗯，这是挺可怕的。如果是人缺少了交流，那就麻烦了，这个社会功能就没有了，是吧？
全部都在手机上了，我觉得都被手机控制了。Anyway，所以这个还就是这个问题，就不是科技和不科技，而是说我们要有所控制哈。
对，一定要控制。
好嘞，我们来，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哈。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他们怎么做到的？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湾区房子这么贵，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带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拿来出租，一块地多一个选择，多一份价值。阿里建筑专做 EDU， 已经成功建成1500套。从免费地块分析、设计图纸、报价到申请许可、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为您办好，省心省时间更省力。了解您的房子能不能建，打电话免费咨询阿里建筑，408-900-6688，408-900-6688。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希望之声自2003年由硅谷义工创立，20多年伴随湾区华人一路走来。生活有难题时，我们协助您；政策有变化时，我们解读给您。作为联邦注册的非盈利机构，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和捐助，捐款无论多少，对我们电台都至关重要。请发送捐款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我们会把捐款方式发送给您。感谢您捐助希望之声，支持华语公共电台。现在就行动，发送捐款两个字到号码961961。
希望之声 FM 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好，听众朋友，我是雨乐，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哈。
我是袁成。
好的，让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礼拜的气温。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警哈，南加州将从今天到周五遭遇破纪录的热浪，圣费尔南多谷还有圣贝纳迪诺县。河滨县内陆地区的气温可能升到华氏110度，洛杉矶也接近100度了，圣地亚哥也可能达到90度。受南加州湾的海温偏高的影响，温度将维持在高位，夜间气温呢要比常年高出8到12度。所以提醒大家哈，可能有这个中暑的风险，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哈。棕榈泉等沙漠地区预计超过华氏110度。高压系统呢在本周中呢短暂的北推，使湾区 Bay Area 会升温到90度左右，随后受太平洋系统影响将迅速回落。气象机构预计极端高温风险可能会持续到九月初。研究机构表示，气候变暖呢会让极端的高温更容易发生，本周南加州的热浪因为气候因素而出现的可能性比过去提高了至少五倍。这个感觉就是你说的上次什么秋老虎，多少个秋老虎，
十八个
秋老虎可能也到最后了。所以还是提醒您哈，如果是家里有老人啊，或者是小朋友啊，或者是身体不太好的，可能出门什么的都要注意哈，尽量就对做好措施吧。好，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新闻。
对，这个是关于雷诺市的那个叫做
是内华达州霍克山火，
对，叫霍克山火。对，目前它现在因为风势助长了火势，迅速呢向周边扩散，已经燃烧了超过6000公顷了，相当于8500多座标准的足球场啊，很大了。
哇！
最新的火灾控制率呢，已经达到了将近30%，也就是27%吧。雷诺市呢是靠近加州的边界，人口大约是28万人，是当地的第三大城市。因为野火呢情况，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了。接到撤离命令或者警告的人数呢，已经超接近9万人。
这个好像到处也不是到处哈，很多的山火。我们上周还
山火季，加州现在还是山火季。
对，在加州紧急服务办公室协调下，奥克兰、旧金山和湾区其他消防部门连夜都派出了消防车和人员支援。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很难控制哈，现在你刚才说控制到了
27%，
所以请您也是留意哈，就是如果居住附近的或者是要去那边出行的，还有他肯定那个山火的一些烟啊或者什么的，
对，都是气这个空气质量会下降了。
对，所以现在都这个夏天也是山火也是可能因为干燥什么更容易燃，现在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上次还说，你记得我们上次说很多山火的引起的原因都是那个电线老化什么的，
还有的是那个煤气灶，就是那个外面的那个烧烤炉煤气灶那个老化了还是怎么回事，它慢慢自燃了。
对，你看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问题哈，再加上这个礼拜又是高温，所以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多注意一下哈。好的，我们说了这么多新闻了，我们送大家一首歌吧，我非常喜欢的姜育恒的再回首。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你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回首，背影已远走。
您刚才收听的是姜育恒唱的《再回首》哈，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只是旋律好听，过了 N 多年以后再听，就发现有些歌是要有一点人生阅历以后才听得懂哈。
嗯，
对，我们
有道理。
我们总是往前赶，可是偶尔再回首一下，偶尔回头看看，那些当时觉得过不去的事儿，后来也过去了。那当时以为永远不会离开的人，也可能就走远了，都是缘分吧。
嗯、
总之，这个还是听听挺好听的，
对啊、
不一定。
我们娱乐刚才已经随着旋律已经放喉大歌，
已经在轻声哼唱，
其实挺好。
我看你是把麦关了我才敢唱的。总之就是这首歌哈，送给正在上班路上的你，或者是不管您在做什么，这首歌刚才是送给您的哈。嗯，姜育恒再回首哈。我们一会儿呢就进段广告，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商业推送吧。红海参，哎，那个红海参我的朋友吃了以后，他就跟别的那个听众朋友反馈特别一样，他就说那个膝盖感觉特别的好，就是
听众说嘎啦嘎啦响。
哦，对对对，跟他的真的是，他说是一样的反应，就当然
他吃了也减轻了。
没有没有，我忘了跟他说这个梗了，咔咔响。
嗯，
但是他吃了以后就觉得那个膝盖，真的很明显。
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膝关节啊，包括各个关节都会老化。
对，而且它就是也没有那个润滑，所以就是你要不停的要维修，就是你要维护它，不要等了真的咔咔响了，
就像汽车要换机油似的。
对对对，就是那个意思。所以嗯，红海参反正很多人反馈都有这个功效，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好的。而且重点你知道吗，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果冻，就一管一管吃起来，又凉凉的，挺好吃的。
其实没有那么黏，但是感觉是像，
但就那个口感挺像果冻的。我挺喜欢吃的。所以如果您要是有需要哈，可以发送这个红字到961961，然后我们会把资讯发给您。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健康小铺礼拜六也都会开半天。如果您要是想去看一看哈，具体的了解一下呢，也可以到我们星期六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小铺去看一看。发送健康两个字，我们也会把这个资讯发给您哈。好的，我们先进段广告呗。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那今年呢？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 4865-415-6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2568
请您继续收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哈，我是雨乐，
我是袁成。
好的，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中国发生的事，但是跟我们在美国的中国人是对都是息息相关的。
他本身这个经历的人呢就是美国人，
这个已经以前我们啊，这首先关于什么呢哈，就是以前我们讲过，现在中国有那个出入境的管理
边控，对
对，本来是说9月15号才正式实施，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故事都就是好像已经在开始就是实行了。
对，
以前呢你觉得他可能只是管中国人的，但是接下来的几则故事呢就其实是即使你有美国的护照，你进得了美国，但是出不了中国。不是那个危言耸听哈，那个时候我们给大家讲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提醒大家，你如果需要回国或者是怎么样，就是都要做好万全的措施。我们来分享几个就是故事吧。上海呢浦东机场是那个航班是飞往西雅图的，正在广播催促登机了哈，可是呢拿着美国护照和机票的父子两个却被拦了下来。在中国机场哈，一本美国护照呢他却不让你离开上海。这个他的那个不是父子两个吗，他的儿子呢是8岁的美国公民，他是拿着回家的机票想从上海呢飞美国。按照常理呢美国他拿的是美国的护照，那美国肯定是就是会让他回家的嘛，对。但是呢你正常来讲就是中国你出境的是管你出境的，然后美国人家是管美国入境的。
对，
他现在是他不让他出境，就是拦住他的也不是警察也不是海关，是航空公司的柜台。我觉得这个现在反正是好像他的权力因为下放到最下面嘛，好像谁都可以拦住你的感觉。然后呢他老爸说我孩子是美国公民，美国政府不会拒绝他入境的。那他回答说我知道你们是合法的，但是呢没有一次性通行证就是不给换登机牌，如果你想走你可以先飞第三国。
绕道这个就有点。
但我不清楚他为什么是说要一次性通行证呢，就飞第三国他就可以允许还是怎么样。总之呢他们俩没办法，只有退票放弃行程，就是一张登机牌的发放权比一本美国护照还大。
对呀、
我也觉得挺可笑的。
他本身不是执法部门，他是一个航空公司的员工，对吧，这个就比较麻烦。
对啊，就是现在就问题是你即使是美国的公民你都出不了境，如果他觉得你不能出境的话。
对。
那还有一个哈，还有一个是8月15号一个中国的男士他自己是实拍的，自己说的，说排在他前面的呢无论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托运行李检查证件什么就是打出那个
登
机牌、对都非常顺利，然后一到中国旅客说是画风突变，就这个工作人员他不是说先称行李看你护照、他就是这些东西都没做，直接先问你去外国做什么，为什么要出国，这次出国目的是什么，准备去哪儿，在国外做什么，
感觉跟国安似的。
对，他说有人被问了5分钟，有人被问了差不多10分钟，然后他说以前我出国多次都很少问到这种连续询问出国目的的，问的还这么详细，所以他就特别感慨现在出国真的不一样了、那他真的还是出去了。但是你看这个，就如果他说你就不过关或者他怀疑你，就是他随时可以把你摁下的。
对啊，还有一个工程师呢遭遇的更是直接，他本来是负责一家公司的中美合作项目的， 美国同事呢邀请他去美国的总部开会，什么美国商务签证啊、同班机票啊，航空公司呢也顺利给了他登机手续。但是走到边境检查室的时候呢，前面几个美国同事呢都一个个的顺利过关了，轮到他的时候，手机就被要求检查。海关人员呢发现了他有 VPN，
就手机要求检查手机。
对，要求检查手机，然后发现他里面有 VPN， 安装了 VPN， 就是那个虚拟。
一般在大公司都得要那个呀，因为
你得跟他说去。那他就问：“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为什么要安装这个呀？”
那就解释呗，就是我因为你在美国公司，你很多东西，公司装的 VPN 应该是。因为你就等于是工作需要嘛。
嗯，对啊。那你知道他说对方回答他什么？对，边境检查人员
咋说？
你现在不能出境，
我这给拦下了，
也没有解释，就感觉你在犯罪似的。因为虚拟网络嘛，你这感觉你是什么干什么不够光明正大的事情。
不过这
就是中共的解释，
所以现在就是等于是航空公司也可以拦住你，这个海关也可以拦住你。
对，
天哪，你没有通行证会被美国遣返，然后手机里有 VPN， 这简直不这很可怕，就等于随时让你一定要拿手机是吗？
对啊，之前不是有个故事吗？他那个有个人在那个机场里检查的时候，他手机里，检查人员发现他手机里面安装手机全是那个程序全是新的，然后就说：“哎，你为什么要安装新的呀？”
他是不是新换电话还是咋样？
哎，对呀、啊，那你为什么要换新的呢？你旧的在哪里呀？你要干什么？
天哪！
就抓走了。
你说的是开玩笑还是真的？
哎，不是，真的是他这个被带走了，他就带走了。
他就等于认为你隐藏了你旧电话，拿一个新电话，那个
再要检查你的旧手机。
哦，我的天哪！
嗯
，OK， 所以现在反正是个工作人员就可以拿你一刀。
对，什么常用手机跟备用手机，这都说不通。
所以他还得假装的多弄点信息在里边。不过人家、
哎、
你，
他关键他查出来呀、啊，他用 AI 包括人工。多重来检查那个新装的手机，一看，哎呀，安装日期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以前我就提醒我朋友，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朋友的亲戚还是哥哥，他就是在那个监管的地方，他说这整个楼里都是网警，都在看，所以他们经常发什么这个身份证啊，就是银行信息，反正啥都在微信里边，整个就感觉
对
啥隐私都没有。
还有连坐。
什么叫连坐？
有一个学生，一个大学的学生啊，这是网传的，就是他因为某种原因留在西班牙了，然后呢他同一所学到600名学生全部把那个签证没收，不给出境。
哇，
连坐这个就有点不可理喻，但是
杀一儆百的感觉。
对呀、啊，就是。
哎，所以现在出国真的是挺难的哈。还有一个故事是8月18号，也是上海浦东，然后那个乘客投稿说，他换登机牌的时候被要求填写一份出境登机表，然后他就说吓死人了，完全没隐私，写信息的时候，那个同航班好多人都僵住了，就卡在表格这儿了，因为。这个
太详细了，
对，个人基本信息、出境行程、家庭成员、境外关系、网络和社交媒体、互联网行为、资产、金融八大类，无一遗漏。然后呢，填完以后强制解锁手机，带入小黑屋，机器加人工检查。
对呀、啊，还要解锁手机，还是这一套。
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要是。入境一个国家可能那个国家要求比较严格一点，一般出境没有这么严格。Anyway， 还有一个哈，就是有一个25岁的湖南小伙李明，然后他呢人在马来西亚旅游，突然接到老家户籍警电话说 你被列入了电诈高危名单，要求3天内回国，否则注销户口。然后呢，他就必须赶紧回去，怕户口注销了。你想户口在国内，哎，其实这个户口我们下次可以谈一谈。户口他们说这个就是中国的户口，就是把你给限制住了。比如说你在哪个省的，你在哪个村的，你不能进市了。
嗯，
你不像在国外，你说我从这个州搬到那个州，
换个驾照就行了，在美国，对吧？
对对，所以这个户口的这个制度把中国人管住了。 anyway， 然后他呢就怕注销户口啊，就赶紧回去了。但是呢他就是回去以后呢再也出不去了，因为他直接被列入到了出境限制名单，也没跟他说到底怎么回事。
嗯，
这个叫什么，他们说这个叫口袋式盘查，你的手机，你的就是你的口袋，然后你的聊天记录、朋友圈、转账记录都是呈堂证供。所以现在反正是出去越来越难了哈。
嗯，
但是我们在这儿说这个，嗯，其实也提醒大家，如果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要比如说家里还在，然后可能还有资产或者银行什么的，你现在回国就是多想一下呗，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考虑周全哈。
嗯，
这个7月31号国务院就发布了全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9月15号生效，但是已经就是很难了。外媒解读核心就3句，就是第一，公民可能因为出口管制、技术转移等涉及国家科技安全的理由被禁止出境，但是什么叫科技安全，没有清单，解释权在当局。第二，外国人提供虚假信息可能被禁入1到5年，就是说你入境时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下次离境的把柄。所以
嗯，
填表的时候或者什么你可能也要注意点，否则的话万一你不小心填错了或者忘填了什么的，这些都叫提供虚假信息了哈。然后呢第三，就是官方可以用安全和风险为由界定高风险地区，阻止就是国人去前往。所以3句话加起来就等于说，想让谁走不了就能让谁走不了，理由永远是正确的。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小孩拿的是美国护照都走不了。
对，
所以所以现在就确实是稍微的麻烦一点哈。 你可能觉得哎我没啥事儿啊，但是因为解释权在对，而且他不是说有一个什么很高级的一个这个政府，他是就直接可以下到什么柜台啊、海关啊、什么公安，就是派出所啊、公安局，总之谁都可以拦你到。嗯，而且现在在国内的话，他们有护照的，就是你如果是公务员什么的，护照都收起来。现在不光是公务员了，有的地方就直接就是把护照都统一管理。
嗯，
你要想出去，你就是发，如果让你出去就发给你，
对，
回来以后再交回来。现在就是像你说的，管住腿，管住腿，管住网，还有什么？
管嘴，
管嘴，啥都不让说了。想起郭德纲了，
想起郭德纲了。
不是真的，郭德纲，很多海外的人都觉得郭德纲有陪睡之恩，就是很寂寞的时候，都是当年听郭德纲的
段子、嗯，
然后轻松一下入睡的。现在是管嘴、管网、管腿，好吧。再次提醒您，如果您有需要回国的时候，做好万全准备哈，三思而行。好了，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人问，股市这么好，为什么还需要配置年金？先声明，我不反对股市，恰恰相反，我鼓励大家都应该持有一定的股市资产。但是投资不能只有矛没有盾，圣经里的大胃王就在希格拉吃过这个亏，前方 all in 带兵征战，后方的迎战却被洗劫一空。现实也一样，远的08年 401k 变成 101k， 近的几周前韩国120万人爆仓。配置抗跌资产与投资股市毫不冲突，高手都是先稳住基本盘，进攻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 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想让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贴心的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更多新客优惠，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多种套餐能大幅降低租金，最低租金能降至0元，免费住。以上优惠限20个席位，先到先得。详情请拨打713-518-5377，713-518-5377。
一块地多建一套房，阿里签注1500套 ADU 成功案例，免费咨询、设计、许可、施工、装修一条龙，省时又省力。想建 ADU， 马上咨询阿里签注，408-900-6688，408-900-6688。
希望之声 FM 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好，听众朋友，我们这里是《湾区有约》，娱乐的《湾区有约》，娱乐和原城的《湾区有约》。我老想说《娱乐有约》，这个礼拜，反正不管是咋样吧，都是我们在这跟对与您有约。哎，我发现你现在这个可以。赶上这个于谦了哈，最后捧的这一句还挺好。
对啊，这不就是捧哏吗？
对，嗯，我特别就是今天又跟大家说一下牛来哈，然后我们领导说，你怎么又说牛来了？这次说牛来真的不是为了牛来，而是我自己做了一期牛馆的油馆的节目。
好吧，嘴皮子都不利索了。
油管的节目叫做问问娱乐姐，然后我真的特别感动。其实我当时说的，你记得我们在电台上就放过那个牛来的妈妈
对
作词作曲的那首歌吗？
当时还是没有找到原唱，不是就是他原声带。
对，我们先放了一个别人唱的，然后他妈妈唱那个就是，
但是是
网络上，抱歉，当时对对对
音质不太好。
对，那首歌听完以后，我不是就跟大家说，哎，我抱歉，我不应该说人家是烂片儿，真的是，你越看，就是通过知道他和妈妈的故事做的这个电影，然后结果啊，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多留言，真的是，就是哪里戳到了，就是大家的那个痛点，还是那种窝心的地方，然后我给大家念一下哈，我觉得为什么念这个，就我觉得可能跟大家也有共鸣，因为全都是。就是那种中年有孩子的，也有老一点的，然后就会想起自己的妈妈，自己的童年，总之特别的感动。他说，我是做父亲的，听到片尾曲我也动容了，而且反过来看这个片子都是满满的淳朴的质感，那是钱堆不出来的。所以你看，就而且听众朋友就说，真的不是烂片儿，只能可能说是粗制，因为它确实是就是手工打磨的那种，但是不能说烂造。
普通的 PC 机做出来的，
对，
不是那种高端机，
但是都为他们那种真情和那种父母对孩子的那个爱和帮助，就是非常的动容哈。然后还有一位观众说，我本是不屑牛来者，意外听了片尾曲，瞬间看破本质，马上爆哭。在我眼中已经不是欢乐垃圾片，而是一位母亲对孩子无垢无限的爱意。所以呢，就是很多人都是从牛妈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因为但凡有孩子这种父母都是这么陪父母，就是陪孩子长大的哈。还有一个评论区一位爸爸，他就说，他说我有3个孩子，然后其中一对双胞胎马上就要去上大学了。其实他说好像马上就要，
是吧？
对，但是你就想吧，这把一个孩子从小到大就差不多就要18、19年，小20年，那这3孩子他是一点一点的养起来的，多少顿饭，多少次接送，多少个晚上等孩子回家哈。所以 就他当爸的都看见这个都特别的感慨。
嗯，
还有就是然后有一个观众留言就说，说牛来妈妈重视的是陪伴牛来的过程，陪他一起完成一件他非常渴望的家庭作业。
嗯，
我就觉得他说的这个特别好。 你想这父母这一二十年，小时候真的是家庭作业，后来就是作业了，就是升学呀，工作呀，恋爱呀，一次一次的选择。
嗯，
我们做家长的可能不一定都做对，有时候还唠叨啊，可能着急呀，没准还招孩子烦啊，但回头看看我们真的陪他们走了很远哈。所以可能就是这点吧，所以弄得我很多听众留言，就那观众留言真的特别的感动。还有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观众留言说，这部电影《牛来》促使父母重新思考自己应该为孩子做些什么，以及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自己，做的是否足以和其他父母相比，是否应该给孩子更多的支持，并且停止自我怀疑。他说电影牛来的母亲是无私的，就像现实那位与儿子共同创作了这部电影的母亲一样。
嗯，
所以哎，如果听众朋友您就是也看过牛来，或者是对看完以后有什么感想的，也可以发送消息到9619611跟我们分享哈，因为真的是戳动了很多人的心。本来以为是个烂片，后来慢慢的，现在好像票房都已经几千，好像至少冲过4000万了。
嗯，
所以呢，我就特别想，就是自己作为父母，还有听众朋友有就是养育孩子的父母哈，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跟牛妈也不相上下了，因为我们也把孩子养大了，而且孩子又没有出什么问题，又能挺正直的，挺充满爱的，然后自己有这种能力出去上大学，自己去，
养活自己。
对，我是觉得我们经常，就尤其是亚洲父母哈，老觉得自己孩子不够优秀啊，是不是我们当初没有培养好啊，孩子跟我不够亲，是不是以前管太多了呀，哎呀，别人家孩子进了名校找到好工作，我们有时候也会忍不住比较一下。可是我真觉得这两天看这些留言，我就是觉得不是每一个孩子都一定要成名哈，不是每一个孩子都一定要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我们能把他们养大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我就觉得我们真的很不容易了。所以我就想说我们也对自己放松一点，可以拍拍自己的肩膀，就说你看我们把孩子养大也像牛妈也不差哈。所以呢真的可能就是这种很纯真的这种爱，就让很多的人来参与到牛来的就是观看讨论，而且很多人都说看完都哭了，而且有的说知道他们故事以后看完了从头哭到尾，就而且还讲了很多细节，比如说那个小云雀是什么妈妈走的样子啊，什么那个蛇是个坏人啊，总之真的是很泪目。然后还有一位观众写的我觉得特别好，他说母亲的坚强就是孩子童年里最安稳的底气，就算生活有缺憾，家庭不圆满，只要妈妈稳稳地站在身前，孩子心里就永远有温暖的港湾。其实我觉得这不光是说妈妈，就是父母都是这样哈。我们能给孩子的就真的是这个底气，就孩子小时候摔倒了，我们能给他底气，能抱住他扶他起来，生病了，哎，爸爸妈妈在外面受委屈了，他们可以回家。我们不能替他们考试，不能替他工作，也不能替他把人生所有的坑都填平哈。有一位观众朋友就留言说我是过来人，极少顺遂，大都失败和不尽人意。现在想来，失败虽然令人难过，但是有价值，它是进步与成功的阶梯。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把自己的感情和那个自己的故事就是发表出来分享出来特别的好，所以 我是觉得做父母的，尤其我现在，我跟我儿子之间，我也不再唠叨，我就做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就是需要我。
谁招你？是他招你还是你招他？
我不敢招他，就是你别老烦他，你干嘛呢？给你做点饭吗？所以就是他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肯定就是义无反顾。但是如果人家有自己的生活，我就控制自己，
静静的离开。
静静的看着，
看着
挥之即去因为父母真正想要的就从来不是让孩子一辈子离不开我们，而是让他知道你放心去过你的日子，你可以飞得很远，你甚至可以很久都不需要父母。但是我们给他的底气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如果真的累了摔了，或者外面世界让你受委屈了，你就知道老妈还在哈，父母的门永远为你开着。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看牛来以后的那种做父母的那种感受，所以真的特别的，真的特别的感人。我看了以后，你想很多都是爸爸，而且就是挺大岁数了，还有一个72岁的一个听众观众就留言说，他就看完了以后，他因为他十几岁就出国了嘛，然后他就。后来做梦梦见他跟他的妈妈，然后他妈妈就是那个妈妈说牛来，然后他就梦到他的妈妈叫他的小名，那种感情就真的是很真挚，所以对这次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看了就不知道您看完牛来有什么感受。我总之我现在发现我跟人说这个。我的那个题目是烂片，但是我看哭了。其实我觉得那烂片真应该打引号，所以现在我觉得一开始可能没看懂的时候特别抱歉，还管人叫烂片，但是很多人看了以后都发现就那种真情是很难能可贵的。而且你想一个父母陪伴5年，而且孩子不去工作就专门干这件事儿，你能忍住说你去找个工作吧所以你看就这个敲动了很多父母的那种心哈。好吧，我们真的时间很快哈，
哎呦是啊，
一个小时又到了。接下来是湾区早安，由丁月为您主持的元气满满的一个节目我特喜欢那元气满满出发啦好了，让我们现在就跟您说再见，明天早上7点一起跟您
空中有约，
没错，拜拜。